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世界上只有一位最好的女性，她便是慈爱的母亲。世界上只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在一年一度的属于母亲的节日里，你一定要记得给母亲一个祝福。城市之声似水流年节目，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平安、快乐、幸福。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似水流年的午夜特辑，感恩母亲。五月里的空气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渲染一片粉红色的温馨，母爱这个凝重的话题充满温情暖意的被再次轻轻的接起，弥漫了一季的花香。其实母亲的给予是不分季节的，从来没有间断。在五月里，我们开始歌颂母亲的美好，母亲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属于他们的日子。属于母亲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孩子回家吃一顿饭。哪个母亲抚养孩子不是艰辛的？哪个母亲又不是无私而无怨的？可惜这份沉甸甸的拥有和刻骨的恩受，在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才能够读懂，才能够感悟。母亲让我们被爱，更教会我们去爱。我们在五月，在不是五月的每一天，细细感受着爱与被爱的美妙。其实母亲的世界里，除了儿女，也会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曾经的爱情，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个故事。竹树下曾有一段 古老爱情。小时候，爸爸总是让窗前生长着那些绿色的蔓状的植物蜿蜒着终年不断的缠绕，而妈妈却经常会在窗前失了神一般的凝视着远方。在我懵懂的记忆里，只简单的知道我的妈妈来自南方，那里是外婆、舅舅、姨妈等等从来没有见过的亲戚们来信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竹山村。妈妈说，那里四季绿水环绕，没有我们这里漫天的风沙。大一些之后，我经常会猜想，妈妈抱着不满周岁的姐姐相遇，站在一棵高大的竹树下，和爸爸分别的场景。那时候，天气渐渐凉了，爸爸为妈妈紧了紧头上的围巾，望了一眼熟睡的姐姐，说：“我等你三个月。”妈妈没有吭声，抱紧怀里的孩子，一双迷蒙的眼睛里流露着的茫然无助，让爸爸的心再次产生疼痛。当年，就是因为妈妈的这种迷茫和茫然无助的眼神，才令爸爸放弃了武汉的那位女医生，毅然和妈妈结了婚。那时的爸爸神采奕奕，刚刚从武汉陆军学校毕业，男人的刚毅裹在一身戎装之下。30岁的军官爸爸在接触到妈妈迷蒙的一双眼神时，心里忽的那么一痛。他知道，他一生里那个必然出现的女人就站在自己面前了。于是，那个等待爸爸转业留在城市里女医生被爸爸抛在了脑后。爸爸继续解放海南岛，然后驻扎在汕头，和对面的敌人隔着短短的海面。而妈妈在和平已然到来的时代里，远离了长沙和家人，第一次独自踏上跟随爸爸的道路。那之前的妈妈一直是个文静的女孩，在私塾里度过了少女时期，然后成为待字闺中的周家最小的女儿，也是乡邻里最出名的大龄女子。外公死后，一直跟随外婆长大的妈妈，那时不知道自己独守闺中，只是为了有那么一天，跟随一个全然北方的男子，并且是一个战火硝烟里打滚出来的军人，一直走到离家几千里的最北方，北大荒。我爸爸和妈妈的故事就从那天站在那棵高大的竹树下分手开始了。那时候，爸爸要转业到传说中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军垦农场去开垦荒地。一大批军人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场景下和妈妈这样的女人告了别，那些转身而去的背影，都是一些经历了和爸爸同样战火和硝烟的坚毅的男人。爸爸将全部的转业费分成3份，给了妈妈1份，寄给北方的奶奶1份，自己留着1份，和妈妈约定以3个月为限，让妈妈自己决定是否继续跟随他这样的一个男人走完一生。3个月的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很短暂，但对于走过了战争的爸爸来说，那是一段最痛苦的等待。 对于妈妈，那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两个月后，妈妈抱着姐姐，提着一只皮箱，从温暖的长沙辗转着找到了遥远的北大荒。几十年后，爸爸说起这段往事依然很动情。他说他那时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你们的妈妈是一个读书的女人，她从来没有到过那么远的地方。爸爸这样强调的时候，妈妈脸上总是会有一丝羞涩划过，现出小女孩一般的纯真。从小我就不明白爸爸和妈妈的故事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的，因为对于爸爸来说，妈妈实在太柔弱了，柔弱到没有任何能力担当起我们妈妈这样的责任。为此，爸爸将自己唯一的舅舅接了来。我们家里多了这个舅爷爷，其实更像一个妈妈，照顾着我们和爸爸全部的生活。所以当我的妈妈坐在窗前凝视远方，而我们的舅爷爷忙碌在灶台前的时候，我就成为妈妈对面那个最出神的小女孩。我想知道我的妈妈为什么和所有的妈妈不一样，她不会做任何家务，不会缝缝补补，不会治家理财，甚至连洗一条手帕这样的小事也要浪费半天的功夫。在妈妈将一条手帕丢到盆里的时候，在妈妈将盆里的水当作自己常去的那条河边的时候，我总是可怜我年纪越来越老的舅爷爷，而妈妈却在那些水带来的快乐回忆中露出一脸恬静的微笑，仿佛一些漂亮的贝壳镶嵌在荒凉的北方妈妈冥想中的河滩。所以关于妈妈的记忆，我更多的是有关一个远离了亲人的女子孤独冥想着生活的画面，而不是邻居阿姨那样手里拿着针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爸爸活着的那些岁月里，我一直知道自己离妈妈非常遥远，她似乎只属于爸爸一个人，从来没有接近过我们。我从来没有想过，也许是我们缺乏与妈妈沟通的能力，以至于让失去了爸爸的妈妈感到空前的无助与空洞。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爸爸和妈妈的结婚纪念照被放大了挂在我们所有孩子的家里。我们在怀念爸爸的同时，渐渐意识到妈妈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但我们一直让我们的视野荒凉着，我们几乎没有养成热爱妈妈的习惯。但是现在，我终于体会了一个柔弱女子在那棵高大的竹树下所做的抉择里包含了怎样的一种感情，那是需要用一生认真承诺的跟随，是一个女人对于他所选择的男人最真挚的爱情。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爱情，我的爸爸和妈妈应当是走过这样一条道路的少数上一代人。在康乃馨灿然开放的五月，我用了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想过了另一代人关于爱情的这个题型，真正理解了妈妈对于爸爸来说的弥足珍贵。
情节，岁月改变不了你慈祥的脸，有你夜晚梦也香甜。我多想月儿永远那无缘，月儿圆只有你在身边。尽管时光运转千年万年，唯有真情无法改变。有你深深的爱，也许我常常的思念你的柔情，连接我的心一年又一年。有你深深的爱，牵动我暖暖的心田，你的柔情连接我的心。
赞美母亲的话都像是一首诗。著名的作家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但丁说，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纪伯伦说，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惠特曼说，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他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是啊，毋庸置疑，母爱是伟大的，也是美好的。可是你是否知道，母亲一生到底为你做了些什么吗？当你一岁的时候，她为你吃奶， 并给你洗澡，而作为报答，你整晚的哭着。当你三岁的时候，他怜爱的为你做菜，而作为报答，你把一盘他做的菜全扔在地上。当你四岁的时候，他给你买下彩色的笔，而作为报答，你涂了满墙的抽象画。当你五岁的时候，他给你买了漂亮的衣服，而作为报答，你穿着它到泥坑里去玩耍。你七岁的时候，他给你买了球，而作为报答，你用球打破了邻居的玻璃。当你九岁的时候，他付了很多钱给你辅导钢琴，而作为报答，你常常旷课并不去练习。当你十一岁的时候，他陪你还有你的朋友们去看电影，而作为报答，你让他坐另一排去。当你十三岁的时候，他建议你去把头发剪了，而你说他不懂什么是现在的时髦发型。当你十四岁的时候，他付了你一个月的夏令营的费用，而你却一整个月没有打一个电话给他。当你十五岁的时候，他下班回家想拥抱你一下，而作为报答，你转身进自己的房间，把门插上了。当你十七岁的时候，他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而你却抱着电话和你的朋友聊了一个晚上。当你十八岁的时候，他为你高中毕业感动得流下眼泪，而你却跟朋友在外聚会直到天亮。当你十九岁的时候，他付了你的大学学费又送你到学校，你要求他在远点的地方下车，怕同学看见笑话。当你二十岁的时候，他问你你整天去哪儿，而你回答我不想像你一样。当你二十三岁的时候，他给你买家具布置你的新家，而你对朋友说他买家具真糟糕。当你三十岁的时候，他对怎样照顾小孩提出忠告，而你对他说妈，时代不同了。当你四十岁的时候，他给你打电话说今天生日，而你回答妈，我很忙，没时间。当你五十岁的时候，他常常患病需要你的看护，而你却在为你的儿女奔波。终于有一天他去世了，突然你想起了所有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像榔头一样痛击着你的心。如果母亲仍然健在，那么别忘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爱着他。如果他已经不幸永远离开了你，那请你记得，母爱才是天底下最最无私的爱。
一声亮，妈妈屋里
世界上只有一位最好的女性，她便是慈爱的母亲。世界上只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在一年一度的属于母亲的节日里，你一定要记得给母亲一个祝福。城市之声似水流年节目，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平安、快乐、幸福。